弟兄姊妹早安，愿你们平安。人生是一个旅程，犹如我们2021年的主题一样，我们有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只是走向那个目标，还没有到达，但知道终点。像个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这个旅程里面有人跟着我们同行，我们需要同行者。在这条天路上没有同行者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人的中间，成为门徒的同行者，演示给我们同行者是怎么样的。那耶稣的同行并不是在一个平衡时空，耶稣在天上行，我们在地下走，而他的同行是一种确实的同行。他的同行不是说指点我们今天做 ABC 三件事，明天做 DEFG 四件事，这不叫同行，这叫做如意，反而已经为我们决定了，如果没有做好 ABCDEFG， 我们就有罪了。如果我们 做恰当了那个 ABCDEFG 的时候，上帝就会赐福给我们，那个并不是同行。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发觉耶稣是采用一个教导，是一个师徒制，而不是学校的学科的制度。我们今天是非常熟悉一个学校学科的制度，师徒制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撇去约翰所面对关于耶稣基督错误的教导，反而我们聚焦在那个正面，在我们约翰怎么样教导我们在今日的那个教会生活之中，不难发现耶稣师徒制度的那个教导活现在指向我们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在此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耶稣所教导的就是他每天所做的徒弟的工作，或者是徒弟的功夫，就是跟着那个师父，他怎么样生活，我们徒弟就怎么样生活。我们说是朝同起，晚同睡，同台而吃，同工而坐。其实今日所用的一段短短经文，正正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指南。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岂不是要复制这个使命？愿意书的说法跟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没有很大的分别，只是马太是原则，愿意书这里就是讲到那个做法，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尝试从耶稣所言所行来解读我们走出旷野的路。今天且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最近念一本小书，是关于教牧和信徒领袖耗尽的这个讨论。Excuse me。文中提到一件事，教牧耗尽其中一个最大的压力的来源是讲道，因为讲到的事前准备和事后成果都是无形的。那这本书写的时候是1989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 PowerPoint， 今天有 PowerPoint 了，如果我的解释圣经不怎样，用个漂亮的那个 PowerPoint， 声色影俱全，还可以让人知道我曾经努力过。但是如果没有 PowerPoint 的表现，可能什么努力都可以视为浪费。没有一个人能够客观量度又优秀讲道的结果。敬拜也是一样，什么叫做优秀的敬拜，什么是好的敬拜，很难量度。我们做传道人的其实很害怕耶稣有一天会这样讲，当我们跟他讲，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但是耶稣要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其实这个问题一样发生在每一个信徒领袖的身上。多少主日学的老师常年累月面对主日学的学生，不同事工默默服侍的弟兄姊妹，在没有看见成果的时候，一样会容易觉得耗尽。我们现在这个网上崇拜哈，或者是在崇拜的直播已经超过一年。其实我想问，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侍奉的，你真的知道在家里真的你弟兄姊妹在参加吗？除了您的丈夫儿子父母以外，有谁在看？你真的知道吗？平常那个 Zoom 都是黑黑的，对吗？我们不知道，更不知道结果。此看耶稣自己的生命如何有血有肉的让门徒学习。在讲耶稣以前，不如我们将历史再推前1200年，看一个是耶稣预表的人物。这个人叫做摩西，我们很可能熟悉摩西的出身，焚烧的荆棘，宣告十灾，过红海，搬十诫，甚至举起降头来掷那个磐石，然后出水，举起铜蛇。如果要描绘摩西的人生，大概活在图画上，这只片段段衣服也不能少。讲另外一个故事，William Willimon 那个韦利明教授是美国杜克大学的神学教授。杜克大学是美国名牌的那个大学，在南方是基督教传道会的大学，所以有大学的礼拜堂。而那个韦利明教授也是那个大学的校牧，故此经常在大学礼拜堂讲道。他说每一次讲完道以后，大概是下午11时左右，就会退回那个讲员的位置，座位。那平常我们可能主任堂我们台太少很多教会尤其是那个传统的教会都是有一个座位特别给那个讲道的，那个读经的那个做那个主席的。所以每次讲道完了，退回他的位置上，稍稍安静之后，抬头，那个视线聚集的总是那个大学礼拜堂一副彩色的玻璃，是摩西生平系列最后一幅。这幅是很奇怪的，这幅是描绘 摩西在黎波山，上帝告诉摩西，你不会进入那个你眼目所能看见的迦南美地。啊，打个叉。所以我就在那个网上希望能够寻找那个那幅彩色玻璃的那个图片，但是找了很久也找不着。啊，其实我从前不知道的，原来那个杜克大学那个礼拜堂那个彩色玻璃是蛮出名的，我在网上可以找到其他的，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个失败的摩西这个玻璃厂。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够用这幅插画来代替。如果能找得到，这是付款，我也下来看看的，可就是找不到。那网上找不到这幅彩色玻璃，究竟是不是人总不喜欢展示失败的摩西呢？我不知道原因何在，啊，可能是我笨。但是言归正传，韦立明教授他颇有感触的领悟，他坐的是位置是那个礼拜堂讲员的位置。原本的设计就是讲每一次讲完道以后，就是大概是早上11:03的时候，阳光总是透过彩色玻璃泄进来，引入眼帘的就是摩西进不了迦南的景象。大概只是建筑师的精妙设计，或者是上帝美好的安排。作为上帝的仆人，按照根据正教的传统，在讲台上传讲的时候，就是从讲员的口说出上帝的话，是何等荣耀的指示。但讲完以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结果并不一定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或者只能遥远的好像摩西一样望一望。上帝至终是会肯定40年来所做为主所做的苦功。当我们反省我们服事的时候，能够做得到的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或是告诉人上帝就在眼前。这种人会不会达前一步，跨过门槛，然后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呢？也许我们会看得见。摩西从来没有看见以色列人搭在迦南的土地上，连约旦河水的水声也没有听见，就死在遥远的黎波山。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地图的时候，那个红线的右上角那个终点那个终点以前那一点就是黎波山。他站在山上只能够看见那个约旦河谷，可能看见在他左上方可以看见死海一点点，他就在那里死了。摩西失败了吗？这幅图画照片是当然不是当时，是今天的那个这个时代的拍摄。摩西很可能就站在这个地方向前望，就是望见约旦河谷的地方，那个迦南美地。回到耶稣基督的人生，他做门徒师父的时候，甚至没有看见门徒勇敢的传道。耶稣升天以前，约翰最后一个记载耶稣和门徒的对话，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不是门徒如何领受使命，受命出发，大胆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怎么样讲。 他说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餐时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怎么样呢？耶稣对他说，耶稣这样讲好像有点不耐烦，假如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还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跟从我吧。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最后一次耶稣跟门徒的讲话，是彼得在争宠啊。到了耶稣离开之前一刻，他的门徒还在争宠。不过耶稣没有太严厉的去驳斥彼得，只是稍微斥责以后，还是温柔的鼓励彼得重新受命，你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接着门徒的受圣灵，勇敢传福音，但是头200年还是跌跌碰碰的，外分内乱，直到300年后，君士但丁大帝在公元313年的米兰谕令，肯定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然后公元380年，帖撒罗尼迦谕令把基督教奉为国教。耶稣在世基本上和摩西一样，连基督教作为一个运动还没有看见。最伟大的使徒之一保罗还没有归主，教会现在已经2000年，不仍是跌跌碰碰，有时好一点，有时坏一点。耶稣在观察教会，让我们在摩西和耶稣身上学会一件事情，撒种的比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讲，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们吃掉了，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因为土不深，根很快就长出苗来，太阳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系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就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比喻很有意思，撒种的只管撒种，但是结不结果子，结的果子有多少，这一切都由不得撒种的。不过那撒种的还是安然的出去撒种，最快见得到的是什么呢？飞鸟来把它吃掉了，太阳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荆棘长起来把它系住了。撒种的最快能够看见就是这些，但是结果是100倍的，很可能还有很长的时间。什么时候只有上帝知道，讲出多少倍的果子也只有上帝知道。乐实在我们侍奉的人，其实绝对不止于讲道的人，是每一个侍奉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还没有侍奉的经验，或者侍奉的经验不多，又或者停止了侍奉，可能不会困扰。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了一段的时候，这种做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感觉，总会经历过。教主学的时候，学生一天比一天小，问的问题越来越烧不着痒处， 又有带领团契的时候，关心团契的弟兄姊妹却是时冷时热，总见不到他们真正的长进来。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在我们的服事的每一个侍奉里面，有很多都是无疾而终的。我们所讲的飞不起来的，做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个时候祭祀耶稣最伟大的师父，我们跟随着他的，明白我们只是那个撒种人，种子落在那里收果子的是上帝来决定。我们要关心的是我有没有出去撒种，好像耶稣一样。我们主亲自教导我们，他也是这样的过日子。约翰一书第一章正是这个意思，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要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当天亲眼看见耶稣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教训，怎么样处事，就把这些事吩咐和教导一个又一个的门徒，而门徒也就一同按着耶稣的教导来生活，道成了肉身，变得可听、可见、可摸，于是我们做见证，聚拢了门徒，组成团契，依此做见证，那个就有喜乐。这是我将它将一到四节列成五点。让我来解释当中的关系。道成了肉身来到门徒中间，和门徒一起生活3年之久，有血有肉的，他们曾经经过这还没有浅交税，也尝过风餐露宿，人直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但他却一直的按着他的教导去生活。他升天以后，门徒将耶稣的教训学习耶稣一样的活出来，好像是耶稣以身作则的教导门徒一样。逐渐门徒教训了自己的门徒，教会就发展起来，成为一个代代相传的那个团契，一个真正学校基督的团契。这种传递的生活构成了我们心中的喜乐。当我们真的能够领略到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彼此勉励，还会计较自己是撒种哪一个还是收成哪一个呢？今天的信实有两件事，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记得。第一，耶稣来是要和我们一起走人生的旅程。耶稣很明白这是一个旅程，并不是结果， 也不是终点。他也在世上走他的旅程，和我们没有分别。他走过，现在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走。第二，既然是旅程，就是还没有走到终点，不要计较在这个旅程当中，那个赛跑过程当中还没有拿到奖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旅程也没有结果。如果我们不忧愁而互相埋怨，却是彼此鼓励、彼此劝勉的同走天路。第三，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约翰的喜乐满足了，同样我们也可以一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让你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成了肉身，有血有肉的在我们中间活过。主，你从来不是活在平衡时空指指点点，而是你经过我们所经过的，我们就望着我们的主，你是怎么样做人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人，不计较，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是走到终点的。现在凭信心看见有一天我们就到达了。主，我们向你求，是给我们信心，提醒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